全球新冠病毒的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亿人。英国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亦都超过了10万。澳洲正系推广一项活动，耗资2400万，推广民众去接种新冠疫苗。各位早晨，今日是1月27号，爱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目前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数字已经突破1亿人。美国仍然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录得超过2500万宗的病例，42万人死亡。总统拜登曾经承诺要激烈对抗大流行疫症，他设定的目标是在他上任的头100日内，国内至少要接种1亿剂的疫苗。印度和巴西的病例数字仅次于美国，分别排行第二和第三，有超过1060万和880万宗。不过一般相信实际的病例数字可能比已知的高出很多。另外，英国至今有超过1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超过了二次大战期间的平民死亡数字，亦都是1940至41年间闪电战轰炸袭击中死亡人数的两倍。英国反对党领袖斯纪贤爵士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同时亦都指责政府冇迅速咁样采取行动嚟挽救生命。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people asking how on earth did the United Kingdom.
斯纪贤话，好多人可能会问，点解英国系欧洲入边死亡率最高嘅国家，同时亦都系主要经济体入边衰退情况最严重嘅一个？点解英国会有今日咁嘅情况？虽然过去一个星期嘅病例数字有所下降，不过首席卫生官惠替就警告话，仲未达到第三波疫情嘅高峰。
Unfortunately, we're going to see quite a lot more deaths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before the effects of the vaccine.
惠替话：不幸嘅系，跟住几个星期喺疫苗起到作用之前，大家仍然会见到更多嘅死亡病例。呢个系必须面对嘅现实。佢又认为，要讲出一个估计数字系无补于事，反而应该尽力阻止呢个情况发生。英国系全球新冠死亡人数第五高嘅国家。在当地星期二过去24小时入边，录得20000多宗的病例，1600多人死亡。睇翻本地消息，一项新的广告宣传活动正在展开，以鼓励澳洲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这项耗资2400万元的宣传活动将会提供有关疫苗的安全、有效性和可用性的资讯，同时会详细介绍向老人、残疾人士和前线医护人员优先接种疫苗的情况。
At this time in the pandemic, I think Australia has the advantage.
广告指出，当局只会在有足够证据证明疫苗有效和安全，先会批准使用。疫苗会分批推出，确保疫苗会优先给最有需要的人士接种。药物管理局早前批准澳洲使用辉瑞疫苗，预计疫苗将会在2月底开始接种。新州政府的危机应变内阁将会开会，考虑放宽防疫限制。新州已经连续9日没有新冠病毒的本地新病例，而州长贝利珍尼安上个星期就表示，防疫限制可能会在昨日的澳洲日之后放宽。目前在大雪梨地区、中海岸和五龙江，民众在室内必须要戴上口罩，每户人最多可以接待5个访客，公众地方最多只可以有30个人聚会。外界估计当局会维持公共交通工具强制戴口罩，但室内和其他地方聚会的人数上限就会提高。另外，当局在多个污水处理厂发现新冠病毒片段之后，敦促雪梨西南区和昆州7个地区的居民要去接受检测。当局昨日公布，全澳洲境内连续9日没有录得本地的新冠病例，但就有4名在隔离酒店的返国旅客确诊，包括新州2个人、维州和西澳各1个人。SBS 电台新闻报道。国际消息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发出指引，建议为最弱势的社群优先接种新冠疫苗。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表示，又需要加快推出疫苗。
Together, we must ensure that vaccination of health workers and all.
谭德赛话，必须要确保在今年的头100日入边，所有国家都有为医护人员和老人接种疫苗。目前仲有74日，时间好短，每一刻都非常之重要。世卫又指出，目前不会建议旅游人士接种疫苗，因为未有证据显示接种疫苗可以降低病毒的传播风险。 世卫发出指引是因为一些依赖旅游业的欧洲国家呼吁要设立所谓的疫苗护照，令到已接种疫苗的人士可以无需要受到限制而到其他国家旅游。香港政府昨日再宣布，维峰油麻地碧街和东安街部分的楼宇将有关的范围列为受限地区，居民必须要在午夜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警方封锁地区的外围，处长邓炳强就到场视察。另一方面，政府亦都再扩大指定区域的强制检测工作，包括会扩大佐敦指定的区域，又在红磡油尖旺一带划出两个新的指定区域。政府同时在昨晚午夜刊宪，再将39栋大厦列入强制检测，其中20栋在深水埗，亦都同时延长社交距离措施多7日，直至到下个月3号。而二人限聚令、强制戴口罩等的措施仍然会维持。当地的晚市继续禁止堂食，日间堂食就会继续不能够有多过两个人同台，多个表列处所仍然停止营业。墨尔本一间犹太女子学校的前校长预料将会在今日由以色列引导回去墨尔本接受儿童性侵犯罪行的审讯。今次将会是莱弗在2008年之后第一次回到澳洲。当年他知道他的三个前学生打算报警举报他之后，他就逃走了去以色列。莱弗在抵达墨尔本之后将会先在酒店隔离14日。他有可能最快今个星期就会透过视像出庭，在墨尔本裁判法院接受他的74项儿童性罪案的审讯，他亦都有权申请保释候审。气候委员会的最新报告警告，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极端天气在未来几十年将会越来越成为澳洲人的日常生活。报告表示，自从1970年代以来，澳洲因为极端天气引起的成本增加了一倍，过去十年的总成本达到350亿元。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火灾、洪水、干旱、风暴和海平面上升未来将会大幅增加，在2038年之前可能会令到澳洲经济每年损失多达1000亿。联邦证券行发布各州状态的报告，详细分析每个州份在新冠病毒疫症期间的经济表现。塔州连续第四季成为全国表现最好的州份，首都领地排第二，之后是南澳和维州平排第三，昆州就排第五，新州和西澳就排第六，最尾是北领地。维州上个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6.5%， 塔州就是 7%， 而塔州目前的失业率较十年平均数高出 7.6%， 维州更加高出 13.8%。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他对于澳洲暂停豁免新西兰旅客在酒店隔离的决定感到失望。较早前，一个在新西兰的女子被验出有高度传染性的南非变种新冠病毒。澳洲卫生部长亨特随即在星期一宣布暂停新西兰抵境旅客豁免酒店隔离检疫措施，直至到最快明日才结束。阿德恩昨日向记者说，他和澳洲总理莫里逊都同意新西兰的情况已经受到好好地控制。他又说，如果两国要建立安全旅游圈，就要给旅客信心，令到他们知道政府不会因为一些可以在国内好好管理的事故而在非常之短时间内封关。布里斯本一对准备迎接小生命来临的伴侣被一架被指失窃的四驱车撞死，17岁的男司机被控谋杀。事发在昨日下午，警方表示被告在 Alexandra Hills 一个十字路口冲红灯之后同一架货车相撞，那架四驱车之后撞向一个正是怀孕的31岁女子和她的37岁伴侣，这对途人当场死亡。17岁的司机不顾而去，之后被捕，被控两项谋杀罪和几项危险驾驶等的罪名，她今日将会到儿童法院提堂。体育消息方面，澳洲洲际板球赛事 Big Bash League，墨尔本的 Star 队在常规赛对战雪梨76人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入面未能够取得足够的积分，无缘在排前五名出线。昨晚在墨尔本板球场的赛事， Star 队需要全取四分才能够进入决赛。财经消息方面，昨晚澳洲股市因为澳洲日休市。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0,937点，跌22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9,391点，跌767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569点，跌5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50，对港元6.0082，对人民币5.0109。 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26度；墨尔本云层渐山24度；布里斯本可能有骤雨31度；珀斯间中密云27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8度；可巴德密云17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23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29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